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雪莉。今年元月中旬，中共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在接受 BBC 记者采访时承认了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而在2006年4月他曾公开对海外媒体否认这一指控，并声称器官来源是公民自愿捐献。中共在器官移植来源仪式上毫不掩饰地向西方社会撒谎，他在竭力掩盖什么？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美国法轮功学员曲征博士。曲征先生您好，中共发言人毛群安关于器官来源前后两种不同的说辞，您认为是否可信呢？
两种说法都不可信，他自己明摆着向世界说谎，他明摆着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目的呢，就是丢车保帅。他为什么要以前不承认他那个摘取死刑犯的器官，现在承认了呢？跟以前不承认，因为本来在国际社会上本身就是这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了，因为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它本身牵扯很多伦理和道德的问题。那国际上通常就认为死刑犯处于那样的一个地位的话，那就必然就存在就有胁迫的因素啊，利用他的这个器官去牟利啊，这些。所以医学界认为摘取死刑犯器官它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哪怕你说它是捐赠的，所以别的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中国一直在做。那么他以前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他觉得这不光彩，这个毕竟是侵犯人权的事情。现在他承认了，他是出于无奈，因为呢，国际社会已经披露出来，中共在镇压法轮功以后，在大量的利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牟利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不敢去公开回应说我没有这样干啊，他怕别人国际社会的目光吸引到这个上面，关注这件事情来调查他，他怕这件事情。那么他现在又做出了另外一种姿态，就是说中国的器官不是法轮功学员的，不是从法轮功学员那摘的，是从死刑犯那摘的。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实是这个目的，他是想转移注意力。
那为什么大量移植的器官来源不可能是公民捐赠呢？
中国老百姓也都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传统，因为民众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捐赠遗体，从技术上和法律上原因也限制了。一个器官如果要用的话，不管它是意外死亡也好，是在这个医院死亡也好，如果要用这个器官啊，心脏停跳以后五分钟之内肝脏必须摘取，马上摘取，那个做放这个保存液保存，或者马上做移植手术。肾脏必须在半小时之内马上把它摘下来，因为这些时间是非常短的，像这个大脏器，像刚才讲的肝脏只有五分钟，肾脏只有半个小时，过了这个时间，过这些时间以后它是不能用了。那么在国外它是怎么做的呢？国外呢就是从这个技术上讲呢，它是可以做到从脑死亡的病人去摘取。医学上死亡分几个阶段，脑死亡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大脑彻底丧失功能了，但是这时候还可以有心跳，可以用这个人工心肺机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个时候如果病人原来就是那个同意捐赠了，那么他现在医学上判定他是脑死亡了，他虽然有心跳，但是他是不能起死回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相关的法律确定他死亡了，那么他们就其实都是这样做的，包括车祸意外死亡和突发抢救的病人。这样做的话，你才可能在他比如还有心跳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肝脏摘取下来进行器官移植。中国现在这个在医院里死亡呢，从技术上讲呢，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有病人咽气了，你得确认他其实是死了，抢救不活了，你才能去摘他的器官。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晚了，中国一般的医院呢，而且还是要把这个人死了以后在医院里面再放24小时，这叫生理死亡。中国法律上也是只承认生理死亡，不承认脑死亡的。那么这样说的话，他已经就非常不可能了。 刚才我说的这两种条件，一个是法律上的原因，一个是技术上的原因，很少有可能能够采取这样的合适的机关。那么剩下的就是什么呢？那剩下只有一种情况了，那就是很多人都在谴责的活体灾区。犯人他有可能是活体灾区，因为一枪打了以后呢，他可能不，这有很多报道，就是故意不把他打死，那么然后去把他活体灾区。
根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报道，全国至今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余例，仅去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每年的死刑犯数量显然不能满足这么多器官移植手术的需要。那么我们又回到了中共发言人始终回避的器官来源问题。
中国公布出来的每年也就处死1000多人了，每年光肾脏移植就是7000-8000例，数字也是明显不符合的。那么这就非常可疑的指出，他这个器官的移植的来源呢是在死刑犯之外。那我刚才讲了，他这个器官的来源又必须得是活体的，被摘取的人他必须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可以随时控制，而且你要事先进行体检，事先要知道他的这个血型啊，这些配型啊，你才可能。那么这些种种的那个因素呢，也说明这些器官来源呢非常可能是从那个仿人血身上活体摘取的。第二，想找到一个人，也不是说你随便有一个人，这个你要有一个器官，然后人家有一个死刑犯或者是有一个意外死亡的人，你就可以用的。那么在全世界呢，正常的国家，特别像西方国家，它即使在有大量的这个民众自愿捐赠的情况下，又像美国，它就登记驾照的时候，它就要你填写愿意捐那个在意外出意外了你捐赠自己的那个器官。那么如果填的愿意呢，他会把血型啊各方面都登记入这个数据库，全国联网，一旦有病人那个出现意外的话，他的器官可用的话，马上就可以在数据库里找到哪个病人是可以用的。这样的话他是反过来配型，就说这个人这里有一个病人，他那个他的器官可以用，那么在这个附近的那个医院里面那个找登记的病人呢，比如说可能有上百个，他很快就能够找得到他的配型，这样的那个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呢恰恰相反，很多医院的网站也是他公开就宣称你到我们这儿来移植，至少反正是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给你找到器官，他是反过来的，好像是他那好多器官等着，然后你来了他就给你做了。那么如果是讲死刑犯的话，他不可能说是大批在那等着枪毙，来一个枪毙来一个枪毙，不是这样的。这个枪毙死刑的话，他是一批一批的，法院他多长时间他宣布这些是枪毙的，他也不是一个一个枪毙的，这点就排除了他这种大规模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法轮功学员能够甚至不经过法律手续就可以把法轮功学员鉴定起来，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不计其数。而且呢，法轮功学员呢不让你去请律师，他审判了或者关到哪家属去询问他都可以不告诉你。那么这就给他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他们就是一个他们就可以把大量的活人鉴定在那摘取他们的器官作为那个器官移植。
2006年3月8日，一位化名为比特的记者披露，沈阳省辽宁市苏家屯地区有一个秘密监狱，关押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内脏被摘取送至各个医疗单位以谋取暴利，尸体被焚烧。接着又有2位证人站出来指证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存在及活体摘取器官、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的事实。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事件越来越关注，在中国大使馆拒绝国际第三方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2006年5月8日，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宣布发起独立调查，他们于同年7月6日完成调查报告。近期这2位调查员又找到了新的证据。中共发言人这个时候发出的关于器官来源的声明，只是折现出他们的末路穷途。听众朋友，本次节目时间又要到了，谢谢您的收听，主持人雪莉希望与您下周时间再见。